啊，请大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从28页的第四段“真神与世界”。我们最近这几次所谈的是第二章，有关真神这个主题。那现在我们谈28页的第四段，真神与世界。前面几段呢，我们谈到真神，他的属性、德性、他的本质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谈到真神跟这世界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位自由拥有的神，他是独一无二的神。就好像《使徒行传》17章24节、25节所说的，这一位是创造宇宙万物和其中万物的神，他就是天地的主宰。那既然是这样子，真神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了。那么真神与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知道真神跟这个世界它的关系何在。首先我们谈第一段，就是他创造万有，也就是他创造一切的看得见的东西。圣经这样明示我们，创世纪1章1节说，起初真神创造天地。圣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这样讲，起初真神创造天地。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位郭老先生，他以前呢是无神论，他不相信有神，他只相信科学，一切的鬼神他都不相信。后来不知道是谁送给他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呢他也从来不看，就把它拿去出外了，以前到大陆去留学，他把这本书放在他的桌子上。他想啊，现在思想还不成熟，如果看到这些什么经呢，圣经什么经，恐怕会受迷惑，所以他就放着不看。直到有一天呢，他觉得他的思想、他的观念已经定型了，应该可以看了。他就把这本书啊，圣经打开来看。他先从创世纪1章1节看，他就看了这么一句话，起初真神创造天地。他看了这一句以后啊，他不再看下去了，他就把圣经合起来，自己心里在想说，写圣经的人啊，如果不是顶聪明的人，就是最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竟然呢，敢这么一句话，就把天地的来源呢，这么清楚的叙述出来。那假定这个圣经是最笨的人所写，他又觉得不太像，因为他觉得全世界啊，有很多人在看圣经，啊，这里面呢，包括很多的医生、科学家、文艺家。宗教界，各方面的人都有，这些人看起来都不是很笨。如果是笨的人所写的，为什么这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人还在看？既然是这样子，一定是顶聪明的人所写。 但是这个顶聪明的人又是谁呢？后来啊，他对圣经发生了兴趣，直到后来他回到台湾，他想啊，应该对这个基督教应该有进一步的去认识他，所以回来以后他就叫他的孩子去基督教去听听看到底这个圣经在讲什么。他的孩子啊，那个时候听头还是高中生啊，就奉派啊到基督教的礼拜堂啊，要去听到，然后向爸爸做个报告。很奇妙，这个高中生的孩子啊，走啊走啊走，走到公园路，我们的台中教会，就进去听。刚好啊，那个安息日聚会，传道人在讲道。回去以后，他就跟他的爸爸讲，今天在什么路、什么教会听什么讲道，把他的内容啊再讲一遍。他的父亲觉得，非常有趣，以后就继续叫他的孩子去听，回来转告他。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传道人去拜访他，跟他谈到，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慕道以后，终于啊，全家大小，很多人通通来受洗。那这位老先生，他之所以会对基督教有兴趣，就是这么一句话：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真神创造天地。所谓起初，就是还没有任何东西，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花草、山海各样的东西的时候，这位神来创造天地。所以神与世界的关系，第一个，因为他创造万有。圣经不只是这里指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还有这么一句话，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物也就是世界上每一样东西，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大的、小的、能飞的、能游的、能动的，一切都是他创造的。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又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创造的，又是为他所造的。根据圣经这几节的说明呢，我们知道神在起初他创造了这世界上一切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所有的万物。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眼睛所看的这一切都是有人造的比如说这一张桌子我坐的这一张椅子还有我们看得见这一栋房子这些看得见的东西都不是自然的，都一定是有人造的。跟这个一样，现在我们所看的天地海一切的东西一定也是有人造。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节这样说，因为房屋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一栋房子不管它是多大多小，是新的还是旧的，既然有一栋房子在这里让我眼睛看到了，我相信这栋房子一定有人造。跟这个一样的道理，我们看得见的天地的一切万物也一定有人造。所以说房子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这是一点都不错的 其他好像出埃及记二十章，当神在颁布十条诫命的同时啊，他有这么一句话，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一节说，因为六天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啊，六天之内，也就是说起初神用六天的时间来造这个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啊。尼希米记九章六节又说，说神就是您，唯独你是神，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都要敬拜你。这些圣经章节都在在的在告诉我们，万物是神所创造的啊，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子指示我们。那么有关神怎么样创造万物，它的秩序就详细的记载圣经里面的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有详细的内容我们大家也可以自己去阅读就知道神创造天地的内容，它的顺序是这样子。第二点，神创造万物的目的创造世界万物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先从神这方面来说，在神来讲，他为什么要创造万物？第一个，就是要显明神的大智慧来。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十一节，五十一章十一节，十五节，对不起，十五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神创造万物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彰显他是智慧的神，非常有智慧。所以你看神所创造的万物都是非常有组织有秩序的，好像星球它有一定的轨道在旋转在行动，它不能脱轨，那相差一分一秒都不可以，这样子有时候就相撞了我们人所造的火车好像高铁，像前几年中国大陆的高铁还发生对撞，死伤很多。人所造的机器火车铁路在这么多人的管制控管之下，有时候还会出毛病，这是很奇妙。神所创造的万物，它的旋转的速度是一样的，角度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能够从很久以前就算出来，这颗星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什么时候还在跑回地球让我们看得见，这都是神智慧的创造，否则的话就不能这样子。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你看一朵花，同样是一朵花，有红色，有白色，有紫色有各种的颜色，而且它的味道又不同，它的香气又不同玫瑰有玫瑰的香气，百合有百合的香气，梅花也有梅花的香气，每种花各有特色，又这么的漂亮，到底是谁去替它染色的呢？谁替它洒香水吗？不是，这是神创造的奇妙。所以在所造的一切万物中都能够显出神的大智慧来。圣经在说，在箴言的第三章第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 这个聪明智慧本来就是属于神的，那么神就是全智全能的神，这位神来创造天地万物，那更是啊隐含着非常的智慧来。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以下，他说要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知道神百般的智慧。你看创造万物的奥秘，现在接着教会啊，要使各种人呢、啊、明白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当我们举目望天，看到天上的日、月、星，我们在低头的看我们脚下面的这些生物，包括蚯蚓啦、啊、蚂蚁啦、啊，还有地上的飞禽走兽，没有一样啊不是神智慧的创造啊。所以神创造万物在他来讲就是要把他的智慧彰显出来，第二个就是要显明神的大能的作为啊，神的大能的作为。诗篇145篇第十节，诗篇145篇第十节，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罗马书第一章20节又这样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睛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这两段圣经呢都谈到神的永能和神性，也就是神的能力，神的作为非常的伟大，那虽然是用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借着他所造的万物我们都能够清清楚楚。所以从神所创造的万物，我们可以明了神的伟大能力。神的能力可以通天，也可以通海。所以诗篇19篇第一篇说19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个都在告诉我们神的创造是多么的有智慧啊，多么的有大能的作为。第三点呢，要显出神的荣耀来，神的荣耀。诗篇第八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天。神的荣耀彰显在天，也就是我们抬头看天就能够看出神的伟大，神的荣耀来。我们天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出来往西边过去其实不是太阳在动，乃是我们地球在动，从东出来从西下沉，一年如此，百年如此，1000年还是如此，丝毫不差。这个是神的荣耀，世界上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发明这么伟大的东西，让它走了几千年呢、都不会改变呢？不可能，只有神他伟大的创造才能够彰显出他的智慧能力跟荣耀来。尤其啊我们蒙救归入真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称为神名下的人。这些神名下的人呢，圣经说更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创造的。 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说，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我们大家都是在神的名下的人，因为我们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归入主耶稣的名下，现在在真教会里面成为神的百姓。这些神名下的人呢，都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归入教会的信徒，我们有责任，有这个本分，要把荣耀的神彰显出来。每个人呢，在你工作的岗位上，用你的能力智慧来彰显这位神的荣耀。好像有人很会读书，在学校里面经常读书，名列前茅，这也是一种荣耀神的方法。有的人呢，非常有智慧，能够发明很多东西，来造福社会，这也是荣耀神的。好像最近很夯的这个，林书豪，这个篮球员啊，NBA 的直男呢，这个选手，每当他胜利的时候，记者访问他，他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没有错，神给他有这种特殊的打球的本能，他接着打球胜利了，将荣耀归给神。有人问他，你这个背号17号又是什么意思？他说一就是我是最小的最起码的，一七就是神，因为神是完全的，17就是我加上神才能够把我的本性本能发展出来，所以一切荣耀归给神，连17号这个号码都要归给神。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七就代表完全数，他说我就是一神是七这个不足为微小的我，不足道的我，能够接着神的帮助来完成我应该完成的工作。所以每个人呢，在他所处的角色所站的工作的岗位上，应该尽心尽力的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因为我们是称为神名下的人。哥林多前书6章20节这样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大家都是重价买来，那所谓重价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这个价值非常的高，来把我们买赎回来。以前我们是属于撒旦的，属于黑暗的，但是当我们死在过患之中，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牺牲在十字架上然后把我们救赎回来。所以他说你们一定在你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神创造万物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各方面显出神的荣耀。就像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所说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吃喝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也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为着荣耀神第二点呢，神创造万物对人来讲又有什么目的呢？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到底他创造万物的目的何在呢首先呢，第一点，圣经说这块地是要给人居住的，这个土地是给人居住，神创造土地让人去居住。以赛亚书45章18节 啊，这样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创造这个大地啊，不是让它荒凉，是要给人居住。所以当他创造了这个大地之后，又创造人之后，他就祝福这个人，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造土地就是要给人居住，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块土地在上面建造房子，这样来住，建造一个温暖魔幻的家庭。神创造天地，特别是土地，是为了给人居住。那么创造天呢，一样的道理，他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天地他却给了人天是神的天，但是地是给了人，所以说是给人居住的，地是要给人居住这是神创造天地的对人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他创造天上的光体啊，做什么？好像天上有日、有月、有星、众星。那么天上这些光体啊，是为使人分昼夜，来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来创造的，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14节到17节这段圣经里面谈到，神创造这一切是要分昼夜做记号好像说太阳管昼，月亮管夜星球也是一样。那么在太阳、月亮、星球的这个互相关系里面，又能够定节令24节我们台中国人计算一年当中有24个节日，还有可以定年岁，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太阳一天下去一天落下就是一天一年365天就是一年了，这样来计算我们年岁，所以我们才知道你50岁，我60岁，他70岁他才2岁，可以这样的计算，就是因为日月星可以让我们做记号、定节令，日子也可以定我们的年岁这是对人的第二个目的。第三，神创造地上的蔬菜、水果，还有这些动物，是给人做食用的，要给人吃的。在创世纪1章29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是给你们当食物。”你看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特别是那些蔬菜啦、水果他说是给你们做食物的，给你们做食物。后来到了挪亚经历了大水之后，他出方舟了，神又重新讲一遍，这一次加上动物了。创世纪9章3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他们吃水果、吃蔬菜，他们还没有吃动物的肉。可是到了挪亚出方舟以后，神重新告诉人类，凡活着的动物你们都可以当作食物来吃，就好像吃蔬菜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神所创造的这一切万物，特别是水果、蔬菜、动物的肉，都是给人使用的，给人吃用的。 啊，第四，羊毛啊是为人做衣服的啊，箴言27:26说，羊羔的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田地的价值啊。你看这个神创造这个羊羔，特别是绵羊，它的毛啊是给人做衣服，所以你看我们全世界啊，像那个产羊毛的地方啊，产羊羔的地方都有羊毛，像苏格兰啊，像纽西兰，这都是绵羊很多的地方。那其实这几个地方啊，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这个毛衣啊是特别的漂亮，所以难怪圣经说羊羔的毛是为你做衣服的啊。所以你看神所创造的万物，对人来说啊，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再来，另外神也创造天使，那创造天使做什么？希伯来书1:14，希伯来书1:14，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连天使，神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我们啊，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从受洗之后，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做见证，说他看到天使来帮助他，他看到天使来引导他的路，他看到天使来教他唱赞美诗，看到天使来帮助他祷告，这些都告诉我们，天使真的是服役的灵，特别是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信徒来效力啊。所以感谢神呢，神创造的这一切万物都是为人来创造啊，尤其连天使都是为着我们来创造哦，所以这个是对人来讲，神有这几样的创造万物的这几样的目的。另外他又派我们这些人去管理万物啊，诗篇的8从4开始这样说，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6，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啊。这里讲到世界万物，尤其是空中鸟、野地的兽、海中的鱼啊，通通归给人去管理啊。所以对人来讲啊，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是神所创造的，人是神的儿女，所以他把这一切啊都是为了人来创造。就刚刚我们所说的，地是给人居住的，天是为着照耀人而来，蔬菜水果动物都是给人吃的，羊毛是给人做衣服的，天使是服务我们的。你看这些都看出神对我们人的重视，因为人是神所创造当中的啊最聪明的、最好看的、最有智慧的，所以他把这一切都交给人去管理，这是创造的目的。对人来说啊，就是有以上啊这几个目的。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创造的方法。那创造的方法，神创造万物用什么方法？他有什么构想啊？第一个，神创造万物的方法是按照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旨意。所以启示录4:11说，当时他们在祷告， 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这个世界万物啊，是按照神的旨意才被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神他自己有他的构想，我要怎么样造怎么样造，那创造万物的时候要怎么样摆列，怎么样摆设，发挥什么功效，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来创造世界万物啊。所以这个万物的创造啊，就是凭着神的旨意来创造的。第二点呢，是凭着神的话来创造世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看得见的世界是按照神的话来造成，所以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啊。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一切都是神用他的话来创造的。所以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用他的言语，他讲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啊，是按照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有能力，他的话有权柄啊。第三个呢，就是借着他的灵来创造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二节说，起初创造天地，神创造天地，那么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说神第一次创造万物的时候，是他的灵啊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在水面上还有一个翻译，就是覆盖，好像这个母鸡哦，他把他的翅膀啊覆盖在这个鸡蛋上面，然后孵出小鸡来。那么神的灵啊覆盖在水面上啊，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再说啊，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哦。所以神创造万物啊，一方面是借着他的话，一方面是借着他的灵来创造的啊。第四点呢，是从无当中造出万有。神不是拿一块什么东西来造什么东西，不是的，是没有当中说有就有啊。一般呢，我们在制造一张桌子，是要取一块木材，把它砍下来，然后把它锯成平面的，再磨成光面的，再一块一块接起来，然后才成一张桌子。人造东西都是要有原料，否则的话造不出来，这个叫制造。但是神创造一切万物啊，是用说的，用命令的，用他的灵创造，是什么都没有来创造这一切东西。所以创造跟制造不同，人制造东西，神创造万物啊。所以人是接着东西来造东西，接着很多原料材料来制造东西，但是神是从没有当中来创造万有。所以神的能力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从无中来创造万有。另外就是神是独自创造世界的啊，他独自创造，没有人帮忙啊。现在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四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四节，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啊。谁与我同在呢？啊，你看，这里神自己说哦，我创造天地海一切万物是独自创造、独自铺张好像我们人盖一栋房子，要有设计师，要有营造商。啊，有很多很多的包商工人，有的人是学泥土的、泥匠的，有的是学木匠的，这些这么多人呢，合力的把这一栋房子盖起来，有时候还不是很理想，但是神创造万物啊，他没有别人帮忙，他独自一个人来创造，所以更彰显出神的伟大来。所以我们的神，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太密切了，他是独一无二，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称为天地的主宰，因为他用他的话，用他的灵来创造万物，而且是从无当中来创造一切，不像人呢。用材料来造，它是无当中来造的，而且它是一个人呢来独自创造这一切东西所以更显出神的能力、智慧、伟大来。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让我们知道神跟世界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我们下次再来继续，大家请默祷。阿门。